旧约箴言第十一章，旧约箴言第十一章，我哋日常几次嘅讲道嗰处咧，同大家系思想到第十章第二十二节到第三十二节一连串嘅讲到成功之道，神希望我哋喺呢个世界上面能够亨通顺利。但神咧同时喺第十一章第一、第二节话俾我哋听。我们要逃避两条人生的路，这两条罪恶的路呢，将我们带到灭亡的地步，将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呢，我们自己来到是毁坏自己的社会。第十一章的第一、第二两节，这里说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法码为他所喜悦，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这两条路就是不公平的路同埋骄傲的路。第一次话呢，诡诈的天平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公平的法码为他所喜悦。这个不公平的罪是怎样的罪呢？不公平的罪是践踏公义的罪。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他要求我们在人与人之间，我们相处的里面，我们必须有公平，必须有公义。而这个公义是社会建立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来的。一个社会失去公平，失去公义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崩溃。因此人与人之间那种的关系最基本的建立在公平上面。而公平是什么呢？公义是什么呢？就是将别人 所应该得的给回给人家。所以不公平的罪那是剥削别人的权利那种的罪来的。神造人造成我们一个群体的人，就是我们不能够只是说我躲在家里那算我灵修，我建立我的品格，我向神交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同样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跟人相处，因为我们个人的品格是跟人相处的里面建立到的。没有任何一种我们所谓个人的美德是可以自己躲在在你的房间那处，去深山野岭那处，你可以建立到你所谓个人的美德。神造人造成我们好像他一样，神是一个群体性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因此我们要切切地记得，不公平践踏公义的罪是严重的罪。而特别在今日的社会里面，人开始觉察到我们需要有所谓这个情绪智商，情绪智商就是这个 EQ， 就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相处之道，同埋我们面对逆境之道，我们怎样处人处事。而今日专家更加话我们听，一个人的成功 20% 是靠你的 IQ， 你的智商，而 80% 是靠你的 EQ。 所以我们看到呢，建立个人的生命，建立整个的社会，最基本的我们需要学习这个公平行公义的道理。所以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就教导我们怎样来到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面行公义。而为什么这个特别是提到这个在商业上面的公平呢？因为商业是讲到钱银的来往，钱对一个人的引诱很大，钱可以给到人忘记了我们需要行公义，叫我们失去公平的。很多时候就是因为钱财上面的问题，所以圣经特别着重到呢，在商业的交往上面，我们需要有这个公平的彼此的对待。所以圣经开始的时候，在这个生命记25章的时候，神对他的子民很严重的话他听，在商业的交往上面，你们必须要行公义。如果没有公义的时候，你们整个的社会、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不能够在地上长久。所以公平公义乃是国家社会存亡的关键。生命记25章第13、14节说，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法码。为什么一大一小两样的法码？因为你做生意或者同人来往的时候，交易上面要赚钱的有一种的法码，给人赚钱有一种法码，是不是？那就两样大小的法码。你家中不可有大小两样的星斗， 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星斗，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一个国家民族之所以可以长久呢，就是因为这个社会建立在公义上面，一失去公义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没有希望。圣经继续说呢，因为行非义的事的人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那就好像这里所讲的，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神是公义的神，所以凡是不行公义的，践踏神的公义的，都是神所憎恶的。那么这个的违反公义的罪是什么的罪呢？我们发现呢，违反公义的罪往往都是来自贪心。因为贪心的缘故，所以我们就不行公义，我们践踏神的公平的原则，尝试从人的身上呢得到更多钱，得到更多的利益。譬如一蚊一斤米，我给你十蚊，你给我八斤米，那这个就没有向我行公义了，是吧？五十蚊买一樽药，我给了五十蚊买回来的是假药，医不到我的病的，那的时候呢是公义的失落。今天我们所恐怕的呢，就是在很多的社会里面不行公义，践踏神公义的原则，在很多不单止商业其他的交往上面呢，成为是正常的，可接纳的，彼此都是想着对方是这样做的。如果你不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傻的，你就会失去你的利益的。如果当整个社会落在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看到问题就出现了，是吧？神说这个的国家，这个社会不能够在地上得以长久。市面上很多商业上彼此欺骗的方法，我想大家都知道，大家可能都被欺骗过，是吧？到处都是，譬如说很喜欢宣传呢，我们有某些货品大减价，哇，很多人被吸引去到的时候，你一去到就说，对不起了，我又会抄到这些货品的减价，货品刚刚卖完了，因为他已经是吸引到你，是他不是想卖减价货给你的，有另外一种的货品其实比那个更加好的，更加着数的，更加好的，那就需要你去买这些另外的货品。这个不是香港人发明的，外国老祖就有这些欺骗的商业的手法。那么市面上我们见到很多商业上面欺骗的手法，在外国人家老祖就已经做了这些了，天下的乌鸦一样黑，是不是？一个的香港人呢，见到宣传说一间的家私铺呢有一个组合柜，卖组合柜大减价，他觉得这个价钱非常好，他又刚需要一个组合柜，那就去到那个铺头，真是减价的，那就很快去成交了。写单的时候呢，如果看女的时候，咦，不是喔，减价为什么你写好像原价一样的价钱的，是不是你搞错了？那个售货员说不是，你没有 看清楚，他说你看那个减价的牌呢是贴在那个的柜门那处的，是不是那个柜桶的，即是说那个柜门那个柜桶是大减价，其他整个组合柜呢是不是这样的价钱的，这么荒谬的，这样的方法呢用嚟呃人都可以嘅，货不对版系咪？我哋到处食嘢可能都惯咗啦，佢摆出嚟喺外面展览嗰啲嘅餐嘅样板咧，哇，样样都系好丰富好好嘅。入到去叫翻翻嚟，已经同出边睇到嘅都唔一样嘅。餐牌影到嗰啲相咧，哇，影得好靓，好吸引人。但叫到翻嚟又唔系咁嘅样嘅。咁我哋都惯咗啦，系咪？我常常咧，在这方面都记得有一次我去美国，在个唐人餐馆那处，哇，见到他餐牌这个的什么这个煲汤翅呢很便宜，哇，为什么美国的翅这么便宜，那叫叫回来吃，叫到的时候鸡就有多了，汤也都有了，抄来抄都抄不到有这个的鱼翅，我就不忿气了，叫个侍应，你是不记得落鱼翅，那他佢又好緊張，我抄咗好耐，你抄一條啦，啊，有啦有啦有啦，咁啊交代咗就走咗啦，咁我都冇得同佢辯論啦，係咪？咁佢係有 这个这样的鱼刺嘛，一条也都是，是吧？都是鱼刺。这样的货不对版，是吧？我们都见惯了。广告上面那些的夸大的宣传，我那些功效夸大为什么功效？广告很多时候都是无行公义，是吧？这样东西可以这种病的结果是不行的，没有这样的证明的。那么夸张的手法呢，你都是卖广告，这个都可以接纳，因为它是要吸引你的，它夸张只是搞笑，那大家都知道是搞笑，就不是它夸大呃你，是吧？你最近你看那个洗头水呢，那个女士很喜欢那个洗头水，洗头洗得很久，那个男朋友在这等，等到呢睡醒的时候，他洗完头已经是变成个白衣公了。那这个是夸张，我们没人会怪他，是吗？因为很荒谬，那个女士出来的时候一样那么青春，那个男朋友变成那么老，是吗？我们知道这些是夸张，要吸引你去看的。这个是人与人之间，因为我们行，我们站立在平等的地位那时，所以就用欺骗奸诈的方法来到行不公义。而今天呢，更严重的不公义呢，就有权力的人，因为他的权力，他能够很自然的、很容易的来到践踏神的公义。如果我跟你平等，只可以呃你而已，是不是？但你的权力高过我的，你要行不公义就行不公义，逼人去做不公义的交易，逼人去付出的超过他应该付出的。咁喺今日嘅社会里面，我哋见到呢个一个情况嚟嘅，所以权力同埋呢个嘅不道德挂钩，我哋发现践踏公平嘅事情就到处都系。所以有一个嘅神学家，佢叫 Reinhold Niebuhr， 佢讲到呢、这个，佢话我哋需要民主，点解我哋需要人主民主呢？佢人公平嘅本能咧，我哋有公平嘅本能系咪？我哋知道点样嚟到行公义，有公平的本能，带来这个民主的可能。因为我们有这种本能，公平的本能，所以有民主，大家都公平的那种的可能。而人践踏公平的倾向，人都有这种的罪性去践踏这个公义。人践踏公义的倾向呢，则导致民主的必须性，民主因此是必须的。但是很可惜，很可惜的就是说呢，今天我们追求民主，但我们发现民主的社会、非民主的社会都同样的行不公义。民主的公义不公义基本上在哪处呢？就是在民主基本的原则那处，少数服从多数。有很多时候就变成是多数去压迫少数，因为你票数没我那么多。但真正的民主是要顾念到少数人的权益的，这个才是真正的民主，不能够用大多数来到压迫那些少数。但无论如何呢，权力往往带来更大更严重的那种的不公平。譬如在广东省呢，他们有时在公路那处有一些禽畜车辆的清洗站，就是货车运啲猪隻经过的时候，他要检查看看你的猪隻有没有死的，因为死了的猪隻呢，那不准运去卖，是不是？他帮你收埋它，埋葬它，然后呢收你10元洗车费，慢慢变成抄到你有死的猪的时候，不帮你洗车收你10元，而且呢不是帮你埋葬那只猪，而是要了你的猪呢宰了劏了之后呢拿去广州那处卖，因为他有权嘛。有时你看到中国大陆有些关卡在马路那处，那要查一下呢你的车有什么问题，那很多时候用他的权势来赚钱。一个19岁的这个货车司机，有一次经过这个一个关卡的时候，咁啊抄嚟抄去都发现佢冇乜嘢违法嘅嘢喺车上边，咁啊顺手咧呢个睇关卡嘅人，因为佢有权势啦嘛，俾佢一张系违反计划生育规定嘅罚款嘅条单吓。好可惜系咪？人因为有权，佢更加识得喺个树用嘅权力施行不公义。如果这个在马路那处我们见到呢，我们觉得哇这个很可惜。如果在学校处见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用自己的权利来谋私， 用自己的权力、老师的权力，要带来不公平对学生的待遇的时候，我们相信这个是极之严重社会的问题，是吗？在山东省某个县那处就发生一件事情，有高中三年班的老师就来毕业的时候，他自作主张买了1500元的毕业纪念品送给谁呢？送给他自己。钱在哪里？毕业生摊分。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学生毕业的时候见到在学校里面的老师这样给他的榜样，出到去在街上面，他会不会做同样的事呢？一样会，是吗？去到政府那处会不会做同样的事呢？一样会，是吗？所以求神怜悯，俾我睇到呢个世代呢，我哋唔好话见惯就不怪，系咪？我哋更加要起嚟，我哋基督徒自己有好嘅榜样，我哋成为一个追求真正公义嘅人，无论有几大嘅损失，我哋都愿意走神要我哋走公义嘅道路。我哋睇见呢个嘅践踏公义嘅罪，亦都系违反爱嘅原则嘅罪。有些人说爱和公平是两样东西来的，有些人说公平和爱是一样东西来的，两种讲法都是有它对的地方。没错，这个公平就是将人应得的给他，不要剥夺人的权益，这个是公义。但爱就超过人应得的给人，这个是爱。但公平的实施其实本身都是爱的实施来的。如果你爱你的邻舍，爱你周围的人的时候，你会公平地对待他，这个是爱的实施来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要建立一个好的社会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有这种爱的原则。因为社会你做生意讲爱，人家就笑你，是吗？但最低限度我们要讲到公益，我们讲到公德，我们可以讲到做生意的人，我们的社会做事的人，我们的社会责任，那这个都是爱的实施，是吗？我知道今天有些经济专家就告诉教学生，告诉他们，你大企业你做生意不用说社会责任的，只要你不犯法，你赚多多钱，这个不要紧的，因为你企业在社会里面就是赚钱，只要不违法那就没问题了，不用理到这个公益的问题，不用理到社会责任的问题。但我们看到这个不是圣经的原则，是吗？圣经要求我们不单止赚钱，我们更加需要有社会的责任，爱护我们的社会。如果不是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社会都会有严重的问题，可以为了赚钱，大企业出卖的奶粉是杀死很多的婴儿的。好几年前呢，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被控谋杀，就因为他们出一部的汽车，小的汽车的拼图，年纪大的人可能就会听过这个拼图的汽车。那他要快点推出这部拼图的汽车，就因为要跟欧洲车和日本车竞争。但是他在制作的过程里面的测试呢，这部车是不安全的。这个车应该是在时速20里碰撞的时候不会漏油。但是13次的测试呢，有7-8次都漏油的。那么怎么办呢？如果是重新设计过的时候，又浪费钱浪费时间，增加成本，失去竞争的能力。那么公司考虑了自己的利益之后呢，就照样推出去。结果很快脆发现有50个人呢，因为撞车烧死了，有很多人撞车受伤，死的呢就有50人。咁啊，去到7-8年嘅时候，一宗交通意外呢，有3少年人喺车里面呢烧死。那美国人就唔能够再忍受啦。结果呢3年青人嘅父母呢，就控告呢个福特汽车公司，控告佢哋谋杀。喺26礼拜嘅审讯里面呢，结果呢间汽车公司被宣判无罪，舆论觉得很不公道，是吗？他可以无罪，在神的眼光中不能够好好制造一种商品，令到人在交通意外里面烧死，是严重的罪。 而且美國嚟講咧，一個人喺交通意外嗰處死亡嘅時候，政府要損失200,000嘅美金，亦都好幾年前咧喺美國 Florida 州咧有一間嘅叫國際血漿公司，呢個老闆好識做生意，喺非洲西部嗰處咧發現嗰啲部落嘅人，佢啲血好靚又好平，非洲咩都平啦，係咪？咁啊好歡喜買咗一大堆咧嗰啲嘅血漿翻嚟。15先一品脫，買回來之後呢，就發現哇，這個尼哥拉瓜的樹是發生大地震，很多的傷亡，在受傷的人中間，他們很急需要血漿，而那些都是窮苦的人，沒有錢的人，在這個公司呢，好，我們有血賣給你，是高價賣出去，結果在那場的災難裡面，血漿公司是賺取了250,000美金的暴利，被人揭發了之後呢，他說我沒有犯錯，這是生意來的，因為這個沒有社會的責任，乘人之危趁火打劫，這是嚴重的罪惡來的，是不是？今天我們還發現中國經濟近年的起飛呢，以前我們就覺得哇，中國有這麼多的盲流，那些人在北方下來南方去打工，這些人很麻煩很討厭，現在我們才發現中國的現代化經濟的發展是靠這些民工，但可惜他們付出這麼多，但仍然被歧視，得不到基本的照顧，很可惜的事情，這是社會上的不公平。聖經告訴我們，詭詐的天平為耶和華所憎惡，即是說犯這樣的罪呢，是走一條失敗的路。為什麼會失敗呢？其實很簡單的，個人來說呢，如果我做生意是踐踏公義的時候，不誠實的時候，人家第二次發現的時候呢，就不會光顧我了，是不是？那我只不過是一個很愚蠢的急功近利的長遠失敗的人，在社會來說呢，都是失敗的路，是不是？譬如我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我們經常很關心中國大陸的香港啦，這個的泰國很多地方都是翻版盜版的事業，翻版盜版很快脆賺到很多錢，帶來的是什麼呢？娛樂事業的崩潰，歌星沒錢賺不唱歌，明星沒錢賺他不做戲，結果你想翻版想盜版都沒得翻沒得盜，是不是？結果大家都是失敗，整個社會都垮台，唯利是圖，失去社會的公義，我們求神憐憫。這個聖經教導我們，我們要走的什麼路呢？公平的法碼是神所喜悅的，神喜歡我們過一個有公義的生活。但公義的生活不是只是在生意上面的，公義的生活呢，是涵括我們整個的生命，我們所有的社會上面的關係。首先我們跟神的關係，是不是？我們人跟神的關係都要是行公義的。你有沒有發現我們有很多時候疏忽這件事，沒有向神行公義？神給我們這麼多，我們給回神多少？回來敬拜神都要斤斤計較，是不是？何況我們其他的事情上面，神給我們這麼多，我們給回什麼給神呢？我們整個生命，我們整個新生命都是神讓祂兒子耶穌基督的寶血所買贖的，我們條命是神買回來的，我們這個人是屬於神的。所以說我們行公義的時候，就是羅馬書十二章所教導的，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神是我的生命，是耶穌基督用祂寶血所買贖的，我的生命原來屬於你的，是神沒有強迫我們，神要求我們愛回祂，自愿的将我们的生命回归给他。神是我的生命在这处，求你使用。圣经说这个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即是说这个是公平的，是吗？耶稣用他的生命他的宝血买赎你和我，我们对耶稣基督说，我将生命奉献给你，给你使用，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这个很公道，是吗？还有属灵上面的公义呢，我们发现什么呢？你看看现在 香港好多嘅教会，好多人常常有福音听，但佢哋唔听。香港基督徒常常可以得到属灵嘅栽培，但我哋唔愿得到栽培。我哋食得太饱，我哋太攰啦，我哋唔想喐，系咪？但你睇下去中国大陆嗰处，特别内陆嘅地方，有几多嘅地方冇福音听？佢哋想听福音，冇福音听。几多嘅信徒？而家聽到香港有咩傳道人去，有咩信徒去，話佢可以喺處講下道，做下栽培。佢哋四方八面咧行好多里路，幾個鐘頭踩單車去到嗰個聚會地方，聽一個鐘頭佢話唔夠，兩個鐘頭唔夠，三個鐘頭唔夠，八個鐘頭佢話都唔夠，飢渴無言啊！屬靈方面佢哋咁大嘅需要，佢哋咁貧困，但我哋喺屬靈方面我哋咁豐富，咩都有，但我哋唔自在。我哋唔觉得需要，呢个系唔公平系咩？所以宣教嘅工作系咩嘅工作呢？系实施属灵公义嘅工作。我哋有嘅，我哋应该系将钱、将人才差出去，去到冇嘅地方。差钱系行属灵公义嘅一种嘅事工嚟嘅。还有我哋需要咩嘅公义呢？需要社会嘅公义。咁最嚴重嘅問題，聖經亦都同意喺社會上面最嚴重嘅問題，貧富懸殊嘅問題。我哋有錢嘅，我哋對嗰啲冇錢嘅，我哋有責任。咁自從工業社會出現之後咧，我哋用好多嘅方法，希望尋求呢方面社會嘅公義。所以有所謂共產主義嘅出現係咩？但係經過上一個世紀好多年嘅實驗之後咧，發現共產主義行唔通。如果大家一齐穷，民主社会嗰种嘅福利制度咧，又常常被滥用，亦都解决唔到贫富悬殊嘅问题。系圣经要求我哋嘅系咩咧？自发性嘅，你有嘅俾嗰啲冇嘅。今日我哋要多传福音，当我哋被神嘅爱所感动嘅时候，我哋愿意自发嘅去帮助我哋周围一啲有需要嘅人。弟兄姊妹，呢个系行公义系咩？在家庭里面我们都要学习行公义，向我们的儿女行公义，将他们应得的教养给过他们，做儿女的将父母应得的那种的孝顺给过他们。家庭需要行公义，特别今天做父母的，我们有没有向子女行公义呢？如果你说我尽了我能力教养我子女，他都是仍然是不听话，咁我哋觉得好可惜、好遗憾，但系最低限度咧，你都对自己、对神话，神啊，我尽咗我嘅责任。虽然可惜，但我哋唔需要太过伤心难过。神要求嘅，我哋尽咗我哋嘅责任嘅咩？如果尽咗责任，你过分嘅难过嘅时候，呢个变咗另外一种罪。你过于爱面子系咩？为面子嘅缘故，呢个变成太过可惜。求神恩待我哋，叫我哋能够离开不公义的那条人生的路，叫我们走回一条行公义的路。我们再看第二条失败的路。第二节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一个骄傲的人，一骄傲的时候，很自然的羞耻就来了。两样东西不分得开的，骄傲和羞耻是不分得开的。所以骄傲来，羞耻也来，中文圣经译得非常的好。所以这个的骄傲的罪不单止是一种带来羞耻的罪，骄傲的罪呢，你告诉我们，亦都是没有智慧的罪，因为谦逊才有智慧嘛。就是说一个人骄傲是犯了一种很愚拙、很愚拙的罪。骄傲的罪是什么呢？骄傲的罪是最原始的罪，天使的堕落因为骄傲，始祖亚当夏娃的堕落因为骄傲。骄傲是对自己有不正确的评价，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当天使长堕落的时候，因为他想跟神平等，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他们想跟神一样那么聪明。圣经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是骄傲的时候，他走的是失败的道路。这个骄傲的罪还是一种什么罪呢？骄傲的罪往往是因为自己拥有某些东西是人家没有的， 因此我们不单止引以为荣，我们引以为骄傲，因为我们所拥有的是人类所没有的。所以有很多骄傲的人，他是有些东西值得骄傲的，他财富多过人，因此他以财富为骄傲，他才干高过人，因此他觉得其他人没有他那么好，所以他有骄傲。他有美貌，人家没有的，所以他为他的美貌来骄傲。他有权力，人家没有的，他为他的权力骄傲。他有地位，人家没有的，为他的地位他有骄傲。看不起那些没有的。那另外一种的骄傲是怎样的骄傲呢？是因为他什么都没有，所以他骄傲，即是出于自卑。有很多做学生的，自己读书不勤力，所以成绩不好，见到那些成绩好的就批评那些成绩好的，不喜欢那些成绩好的，那些人死读书而已，以后他们读高一点就不行了、啊、批评低贬别人，很多时候是表示一个人的骄傲，为了要建立自己，是因为他自卑，他看到自己什么都没有，所以为要建立自己的时候，唯有是踩低那些有的人。骄傲的罪是什么罪呢？骄傲的罪是不认识神的罪。你要知道你有财富比人多，你知道你有地位比人高，你知道你有美貌超越其他的人，不是因为你自己有，这个是神赐过给你的。你是一个领受者，你不是一个创造者，你不是一个建立者，真正创造真正建立你所有的东西是神。所以我们不明白神，我们不认识神，所以有骄傲。骄傲的罪呢，因为不认识自己，看自己过于高，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所以我们就骄傲。又不认识别人，总是看人什么都不行的，什么都要批评，什么都要挑剔的，不认识人家，轻看人家。其实骄傲的罪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是怎样的罪呢？我们可能在某方面是比人优胜的，但我们困难，我们骄傲的困难在于我们以为某方面我们比人优胜，我们样样我都比人优胜，我们看人就说、啊、他这样得、啊、那他当然其他东西都得了，其实就不是的。某些人某方面得，其他很多方面都不得，只要他认识到呢，我不是样样都得的，我只是我识那样东西我得的，其他东西我都不及得人的，那他会识得谦卑。很多时候呢，我们看人又不是这样，自己看自己又不是这样，它带来很多的问题。最近美国有一个牧师和一个辅导专家呢，他们合作写了一本书，寄一个稿给我呢，想我帮他们写个罪。我对这个题目呢都很有兴趣，因为这个是这书呢不是太多，这本书呢讲到怎样在教会里面处理教会里面的冲突。咁喺美國寫咁嘅書呢，我又因為覺得美國喺加拿大住過，知道特別嗰邊嘅教會係需要咁嘅書，唔係香港唔需要，其他嘅地方嘅教會唔需要。點解美國嘅教會、加拿大教會特別、華人教會特別多衝突呢？其實個原因好簡單，兩個主要嘅原因啦。一個主要原因就係話移民去到美國、加拿大嘅都嚟自唔同嘅教会背景的，所以大家去到同一个教会的时候，在浸信会去的话，我们浸信会是这样做事法的，长老会教会去的呢，我们长老会是这样做法的，结果是不是大家有很多的冲突的呢？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入到去教会的呢，在社会的美国，因为他挣扎得很紧要，都是有成就的人，在他各行各业都有成就的，因为成就入到教会的时候，他又看起自己，人又看起他，他觉得我在外面有成就，在教会我都一样可以有成就的，在外面的东西懂，教会里面我都懂的，所以都跟传道人很多的冲突。我们求主恩待，让我们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这里告诉我们，骄傲带来羞耻，而且是立刻的，而且是必然的，骄傲来羞耻也来。天使长就是这样，是吗？本来是美丽尊贵的天使长， 你一骄傲嘅时候呢，立刻堕落成为丑陋人人憎恶嘅别西卜地獄之子。几可惜系咪？高高在上嘅尼布甲尼撒，当佢一骄傲嘅时候，哇！呢个巴比伦，呢个皇宫，一切都系我建立嘅，冇归荣耀俾神。虽然佢系一个外邦嘅神，外邦嘅王，但佢都需要归荣耀俾神嘅。当佢冇咁样做嘅时候，从高高在上尊荣嘅君王，佢被神低贬，成为禽兽，喺郊野个树吃草如牛吓。骄傲来，羞耻又来。希律王去演讲嘅时候，话嗰啲人要讨好佢。哇！这个人演讲咧，佢唔似人，好似神一样啊！哇！佢沾沾自喜系咪？一沾沾自喜嘅时候，冇归荣耀俾神，神嘅刑罚临到佢，即刻死喺个树。米利暗摩西嘅家姐，当佢见到佢嘅细佬娶一个古实女子为妻嘅时候，话佢好唔高兴。我哋白色皮肤噶嘛，你点样可以娶一个黑色皮肤嘅人啊？诋毁佢嘅细佬，叫个神刑罚佢。你中意白皮肤咩？好啊，俾大麻风你，等你嘅皮肤比雪更加白。谦卑嘅摩西为佢祈祷，佢逃过长久嘅灾难。而且你话俾我听咧，骄傲嘅罪系预知嘅罪吓。骄傲来羞耻来，谦逊人却有智慧，即系骄傲嘅人冇智慧，害死自己，好多时候害死自己，所以冇智慧啦。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德国人咧就好骄傲，以为佢哋系日耳曼民族噶嘛，所以特别纳粹德国，日耳曼民族最优秀嘅民族，所以佢哋要消灭犹太人，因为觉得犹太人咧系啲卑劣嘅民族嚟嘅。咁一个嘅军官，纳粹军官打仗嘅时候被英国人捉咗去，咁啊受伤，所以英国人咧又好好心吓嚟到系医治佢。但喺医治过程里边咧，发现呢个德国军官咧系需要输血，即系想用啲英国人血输俾佢。呢个德国军官唔好，唔要。我哋日耳曼民族嘅人咧，我哋咁高贵，我哋点可以要英国人啲血啊？所以死都唔肯输血。如果就真系死咗啦。骄傲嘅罪系愚拙嘅罪，因为听到有啲喺美国佢话啊，有换神啦，黑人嘅神，我唔要啦，血同埋个神换咗冇分别嘅，对个人冇影响，冇分别嘅系咪？呢个只系人嘅骄傲带嚟自己嘅败坏。求神恩待我哋喺咁嘅情况里边，圣经教导我哋点样嚟到系追求成为一个谦逊嘅人呢？呢度我哋用两个人物咧嚟到教导我哋点样成为一个谦卑嘅人，以致我哋走一条成功嘅路。一个系嚟我哋中国传道嘅大德生，当人感觉到佢喺中国好有成就嘅时候，就有人问佢：咁你点样维持自己唔骄傲，维持自己谦卑呢？啊，佢听到嘅时候，听到呢个问题，佢愕然，因为佢从来都冇谂过呢个问题。然后佢话咧。我所有一切都是神的恩赐，即是我所有一切都是神给过我的。所以这个教导我们怎样谦卑，是不是认识清楚我有的财富是神给过我的，我有的才干是神给过我的，我有的地位是神给过我的，我是领受者来的。一个人认识到不是他自己创的，神给你有精神，有力量，有健康，有机会，你哪里找到钱，你哪里找到今天的地位，一切都是神给过我们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觉得咦，我没有什么可以骄傲。他说一切都是神的恩赐，一切的成就都是耶稣基督透过我做的。那我们要学他有这样的认识，今天我在社会上有什么成就，是神透过我，耶稣基督透过我造成的。即是我们常常说，我只不过是画家手中的笔，那幅画画得很漂亮，很多人赞，我只不过那支笔来嘛，你赞那个画画的人。我们明白看自己看得准确的时候，我们没有骄傲的问题。另外呢， Corrie ten Boom 他家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帮助很多逃亡的这个的犹太人，他写的书很成功，很多人得帮助。有人问他，那你怎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这么大成就，你不骄傲，你维持你的谦卑呢？他说，我好像看自己呢，好像耶稣骑住入耶路撒冷的匹驴驹，我是那匹驴驹，帮人前呼后拥，揸住嗰啲嘅棕树枝喺嗰处挥舞嚟到赞扬耶稣基督嘅时候，佢话我就系嗰匹驴驹。咁啊驴驹咧唔会因此就好开心话人哋赞扬我，咁系傻嘅系咪？要赞扬耶稣基督啫嘛。佢话我愿意一生好似呢匹驴驹被耶稣基督骑住进入佢嘅荣耀嘅里边。咁样嘅人唔会有骄傲，因为点解咧？佢唔觉察到自己有啲乜嘢值得骄傲，系咪？所以几时我哋成为一个骄傲嘅人呢？如果几时你觉察到自己系谦卑嘅时候，你已经失去谦卑嘅，你已经系一个骄傲嘅人。我呢排都几谦卑喎，咁你就已经系一个骄傲嘅人，失去咗你嘅谦卑。而且一个谦卑嘅人咧，神唔能够用得着嘅，因为佢话我已经充满咗自己啦，一切都系我嘅，我咩都有啦，我唔需要神，唔需要别人。一个骄傲嘅人充满自己，神唔能够再充满佢，神嘅恩典唔能够临到佢身上。我哋要俾神用啦，走谦卑嘅路啦。好似马丁路德所讲嘅，佢话神系从无变有嘅神啊，神从无变有嘅神。我哋要变成冇嘅，然后神先能够系用我哋去变成有噶嘛。佢嘅释经可能我哋有啲人觉得有啲问题，但佢嘅道理好啱。几时我哋觉得自己有嘅时候，神唔能够充满你，佢嘅能力唔能够临到你嘅身上，咁你咪靠你自己认为有嘅去工作咯？几愚蠢系咩？我睇自己系冇嘅，就算我有乜嘢都系神俾嘅，咁神会继续充满我，神会继续使用我。呢个系点样走一个谦逊嘅道路，能够荣神益人？求主教导我哋，拯救我哋，脱离不公义嘅人生道路，脱离骄傲嘅人生嘅道路，与我哋走上寻求公义、寻求谦卑嘅路。我哋同心低头，我哋祈祷。我哋嘅主，我哋嘅神，愿你将自己交托你嘅手中。我哋知道好多时候我哋都有亏欠，有软弱，特别求主拯救我哋脱离呢两种今日我哋喺圣经里面睇到嘅罪，除去我哋中间一切嘅不公义，叫我哋能够走上谦卑嘅路，能够荣耀主嘅名。我哋咁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